主，我们感谢赞美，在你的圣日的时候，按照你所命定的，我们一同在圣会中来聚聚。因为这个日子是你在创造以来，你就命定要分别为圣的。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纪念你的创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大，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那大工程师，创造了这个美好的大地。你按照您自己所命定的，你搬，你按着你的次序，你让天跟地都被布置完成。你是给各样的活物有生命，更重要的，你是给我们人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来被建造的。所以神啊，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先来感谢您，是您是我们的创造的主宰，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我们当应该匍匐在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感谢赞美，是您因着我们的列祖所犯的错而造成我们的身体落入在肉体的中间，不断的因着那恶者的控告而跟你远离的时候，你仍然透过你的爱子成为那大祭司，在这里来救拔了我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竟然可以因着您的爱子的牺牲而在这里来归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又更应该说，我们不再是撒旦的奴隶了，而是我们天上的神的奴隶了。我们在你面前更应该匍匐在面前来感谢和赞美你。然而你给我们这一批小群的人，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以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又按照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天上已经先得了天上的国，你要把这个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一批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忠心来做见证的人，能够配得上那天上以后要得来的国。我们为此更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是的，我们的神啊，您既是我们创造的主，又是救赎我们的主，又是最后要赏赐给我们永生的主宰。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更理当来到你面前来匍匐和敬拜你，更应当以你是为我们的唯一的主宰。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这样来仰望和祈求，愿如神帮助我们这小群的人，在圣日的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来针对您要给我们所说的话语来探讨。我们求您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按照您圣灵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的灵，能够看明您在幕后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这是向世人，原先是向世人所掩盖的，今天愿意向您教会的子民来向他们敞开。我们向你特别这样的仰望和祷告，愿父神透过您这样的圣灵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敞开了，让我们的耳朵真的是能够垂听到神的话语而欢呼高兴。愿父神听我们在面前的仰望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天使，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在圣年中，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位女人骑着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的不洁的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不洁之物的母亲。我要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的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没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悟性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你能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果，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族，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国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那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烤烧尽。因为神使列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第八章，第十八章。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便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么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么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房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皆不至于悲哀。于是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贤女的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珠宝、宝石、珍珠、细麻拉、紫色布料、绸子、 装饰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隶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肴美味和美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坏，就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悲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出来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族和坐船往各处去的，便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还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成了荒场。”天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的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就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就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就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就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就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是在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便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以下由长老为我们来讲解这段的经文。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有关于启示录十七章里面的大银户跟十八章里面的大巴比伦城。我的意思是说，十七章跟第十八章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图片的两个面，好像一个两面镜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大银户也就是这一个大巴比伦城。我稍微把它里面的内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内容的一个主题是在强调，今天很多人不能够好好去辨别的，就是教会论。我们知道，在第二十一章里面到二十二章里面，他就是在讲这位这个羔羊的妻，就是这位新妇，那事实上是在讲教会，新约的教会。那么跟他所对比的，就是十七章跟十八章的那一个所谓的另一个淫妇，实际上这一个是一个变质的，一个背叛背约的这个淫妇。这个背叛背约的淫妇，她本来是基督的教会的，以后她变质了，变成不是基督教会，因为她在跟别的其他的爱人他们彼此联合，因为这样的联合就等于成为一种淫妇。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先来强调，来跟大家讲讲他主要在讲了一个基本的内容。实际上的第一节跟第六节，他是简单的来介绍这个大淫妇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先介绍，再来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是在简单的介绍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女人所坐骑，就是这个怪兽是怎样的一种怪兽。那再来就是14节一直到第17节，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怪兽他跟高昂的征战，以及最后那一个石角跟兽，他对于这个骑在他上面的这个淫妇呢，他对他的恨恶。哎，最后他会谈到说那一个女人是谁，就是17节的你所见的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城众王的大臣。好，先讲到说他要把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他看。那底下呢，从第2节一直到第17节呢，并没有看见到受什么刑罚。那我们就要知道所受的刑罚是在第18章，那18章就在详细的讲解那一个刑罚的一个内容。而他是用一种大巴比伦这个城倒了，然后呢，从第18章的第1节到第3节谈到的这个城倒了，然后成为呢三种的这一种住处，和原因。那么第4节呢，约翰他又听见到天上的声音说，他叫基督的教会的这些真门徒呢，他们要从那个城里面来出来。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个城出来，这个是一个先要的一个命令。神不要拯救这个大巴比伦城，就是大淫妇，他不要来他们去掺杂，不要进入，你拯救他没用，因为神已经命令要把他除灭。如果你不进去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跟他们一同有罪，你会受他们的灾殃。那这个灾殃啊，在这个第8节呢，他又说了，在一天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这个灾殃是什么灾殃呢？就是死亡，第二是悲哀，第三是饥饿饥荒，最后呢他要被火焚烧尽了。好，原因是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带有能力。从第9节一直到第19节，这里用了三个为他悲哀的三种人来为他悲哀，到19节。那第一种人呢，就是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的这些人来为他悲哀。第二种人呢，就是跟他做买卖的这样种人，那也就是从第11节一直到第16节，这里分有一种购买的这一些客商以及贩卖的这些客商，这两种都是跟他做买卖的。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从第17节一直到第19节，是那些在海上为业的这一些人来为他悲哀。最后的话，从20节一直到24节呢，就谈到了就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这一些因为跟他交易而得到户主的这些人的悲哀，反过来是谈到天上的那一些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事情的一种欢喜。首先的欢喜就是从第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这个对象你们要欢喜，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伸冤了。那么第二个就是21节所谓的一个天使呢，他把巴比伦好像一个大魔石一样的把它扔在海里，而且绝不能看见。这绝不能看见的话，从这一个第14节就开始讲说这些真秀等等等绝不能再见了，这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呢，就是在第21节的节不能再见了。第三次的这个看见的话，就是在第22节了。听见再见了，就是在节不能再见了，就是在第21节里面的节不能再见。23、22节是谈到节不能够再听见了。那个所谓人在你中间节不能再遇见，遇见那个就是在看见的意思，这是第三次。好，也就是说看见跟听见都是三次。那最后就是说那个他当中里面的照耀，他不再照耀那个灯光了。总共有七次他绝不能够再所谓的绝不能再找到或是听到了。那最后呢在第24节里面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先知和众圣徒并地上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面看见了。好，这是以上我简单介绍一下只有第17章到第18章有关于大银户跟这一个坐骑，以及第18章他这个大巴比伦城所受的刑罚。首先我要来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第17章的大银户他就是第18章的这个大巴比伦城。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同的这个文词来描述，都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说那个女人就是大臣，在第17章的17节跟18节我们说18节你所看见的那个女人就是大银户。那用女人他用说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把女人当成大臣，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发现的第一个证据。那我们发现说那这个大臣在第18章就是指大巴比伦城。第二个证据，他谈到的这一个刑罚，这是第一章的17章的第一节大银户所要的刑罚。那么在第18章他有谈到的第十节他也谈到说坚固的城啊，大巴比伦大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在谈到他的刑罚，大银户的刑罚，也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刑罚。第三个第三个就是七章的第二节，地上的君王跟他行礼，这句话呢有出现三次，第一次在这里，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在第18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恶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礼，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就是在第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礼，一种说法。好，那可见这个两个多讲地上的君王跟他行礼，那大银户谈到跟大巴比伦城，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证，这个证明。更清楚的就是说第四节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他怎么描写。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银宝石珍珠为装饰，这句话就是她的衣服跟她的装饰。这句话重复在第18章的16节，我们看18章16节，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来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他又强调 这个大臣他穿着这个衣服也有这些装饰，所以事实上大臣就是指这个女人啦、啊。简单讲哦。再来第五节，第五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你看，他很明明在讲这一个大淫妇，他额上有个名啊、哦，这个名是什么名呢？叫做“奥秘哉，大巴比伦”。所以这个淫妇的名就是大巴比伦了、啊。因为他的名就是这样子写、啊、是不是？而且呢，这个淫妇是谁的母亲呢？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是母亲呢、啊、根源呢、啊、母亲就是根源，他的母亲。好了，我讲这一些的话，如果还要再继续写讲的话，有类似的写法，那就是第六节。第六节他说：“我看到那里呢，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之人的血。”他喝醉了这两种人的血。那我们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同样的他写描写说，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好，我们以上的这几点哈，最后我们可以讲说，如果勉强我们说可以讲的话，就是说十七章的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说，我在灵的里面，我被圣灵感动，在比如说我在灵的里面，天使就到我到旷野去，我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呢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骑那个字就是坐，这个女人呢坐在呢朱红色的这一个兽上，也就是他的坐骑就是这个兽。而实际上这个坐字，这个坐在这个坐字，跟那个十八章的第七节，十八章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的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呢，做了皇后的位。”我做了皇后的位，好，那这个坐就是跟那个骑原文都一样，而他说他是我皇后的位，那皇后的位我们知道皇位一定有皇帝啊，有皇上啊，那谁是他的皇上呢？当然就是这一个他所坐的那个坐骑嘛，就是那个朱红色的那一个兽，这个兽成为他的皇上，也就是他跟他呢是联合的，是成为一体的。他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今天成为这个地上的这一个皇上的这一些人的这妻子吧，跟他联合，所以他叫做淫妇。我们说淫妇就是他本来是属于一个丈夫的，以后他又去跟别的男人再乱搞，这我们才称为淫妇了。我的意思是在这里，不然他称淫妇就没有意思了。就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你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教会论就是，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淫妇本来是指耶路撒冷城，因为大巴比伦事实上他是在讲耶路撒冷。以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就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八点很重要，因为有两个见证人他们被杀害在哪一个地方。第十一章的第八节我还是再念一遍，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个城呢按着灵意叫做索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他们的族定时记的地方。那他们的族定时记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各个他山上，是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是在讲的这个大城，这个两个大见证人是被这一个怪兽所杀，而这个怪兽他所掌权的一个地方反而是在耶路撒冷。不过按照灵力来讲的话，这个耶路撒冷变成索多玛，那也变成了埃及啊。那么在 这十八章呢，它变成什么大巴比伦城了。这个都是讲什么？索多玛城是一个最淫乱、最坏的这个城，它被天火所灭掉了。埃及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代表以色列民是从埃及里面出来的，以后他又回到埃及去。第三个就是说，以后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大巴比伦，以后他们就住在巴比伦，结果他们就跟巴比伦的那一些文化宗教就搞在一起了。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从十七章跟第十八章，事实上它跟二十一、二十二的新妇做一个对照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启示录所讲的七教会，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七教会的二章跟三章，事实上在讲基督教会。那羔羊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就是那个新妇，所以他用很多的篇章在提到。得胜者的赏赐的内容有七个，得胜者的赏赐内容都可以集中在这一个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的那一个新妇身上，都可以彼此可以对照。但反过来讲，启示录二章跟第三章他所说的一些负面的，他的缺点或是说他那些失败，都可以反映在这一个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这个大淫妇身上。他会说哈，第二章里面说，有人自称是假使徒，那这个大淫妇呢，也包含这种假使徒的含义。称为自称是使徒，他也自称他是很正统，是神所派来的，但他其实不是。他被有所教会的人认为他看出他们不是的，他是假的。那么在当时就有一种假使徒，他自称是使徒，但教会能看得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在士美拿里面有一种人是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他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是什么会呢？是撒旦议会的。这里撒旦一会的那个会是原文是会堂，是撒旦的会堂的。我们知道会堂在当时来讲，它是在犹太会堂的，啊，犹太人在那边聚会的，敬拜神的。那犹太的聚会敬拜的会堂却变成了撒旦会堂啊！在当时，啊，因为是撒旦会堂，所以他都逼迫了士美拿的教会的人。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的会堂的里面有基督徒啊，也有犹太教的信徒，他们一同聚会，就好像当初的那一个使徒刚开始建立，犹太人都是在耶路撒冷的索多门的廊下，在那边圣殿在那边聚会。那么呢，当时候的教会的像彼得他们那些人也是在那边圣殿里面聚会敬拜的，以后在这个各地方也是一样，到各会堂。那保罗也是在当时所建立的教会刚开始，在没有受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聚会，以后都离开才分开的。好了，那我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就好。再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别加摩教会里面的，别加摩教会里面有特别谈到这个第十二节说，我知道十三节，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是呢，当我信心的这个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呢，也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呢，他被杀了。再来他又谈到了就是巴兰的教训跟那个所谓的尼格拉的教训。那么这个巴兰什么教训呢？就是呢，他教导以色列人呢吃祭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情。 这个监理的事情是谈到宗教性的监理哦，是他们一方面来拜他们的巴利神，那一方面呢，他们去跟当时的所谓的一种神女在那边性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生殖敬拜，这种生殖敬拜的这个神明很有能力，等于是亚瑟拉的这种敬拜。亚瑟拉，因为亚瑟拉这一个是一个木偶，他是一个巴利这个神明的妻子，哎，那这一对夫妇呢，是当时候所谓的迦南的信仰里面非常的主要的信仰，也就是说他把以色列民成为一个迦南化的一个宗教上的一种敬拜性系统。第四个，我们看看推雅推拉的这一个，这里有谈到一个女人叫做耶洗别，这个耶洗别自称是先知，他干嘛呢？他引用了这一些神的仆人干嘛呢？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哎，好了，那耶洗别是谁呢？他用耶洗别这个是亚哈王当时的一个，西顿的一个王的女儿。那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跟西顿呢，他们做生意。啊，他们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那就彼此联婚。那因为以色列的王跟这个所谓的西顿的这个王来联婚，造成了耶洗别把他的宗教信仰整个都移到所谓的北国以色列来，那造成很大的北国很大的混乱，因此才有兴起所谓的以利亚先知来出来指责。亚哈王也指责耶洗别。那我们知道以利亚代表的是神这边纯正的神的信仰的一个代表，而呢耶洗别是代表也引诱选民犯罪的，也变成淫乱的这样的一种代表人物。最后我们时间不大多，我还是要讲一下最后第七个所谓的老底家。这个圣经上指责这个老底家呢，在第十七节讲他是什么呢？他自以为他很富足啦，他很有钱啦，他一样都不清。也就是说，老底家是一个很有钱的教会，哎，很有钱，而且很奢侈，很乱，很奢侈，而且很有钱，因为有钱就会奢侈。好，那神认为他这种有钱人的教会却是那么的困苦可怜贫穷的教会，是一种瞎眼刺身的教会。那么主耶稣叫他向他买了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可以简单讲做兴旺爱，我们以前有查过，哎，那其中呢就谈到说要买白衣穿上，免得你刺身的羞耻不露出出来，刺身的羞耻不露出出来。好，回到第十七章，十七章里面呢，那一个石角跟兽，他会恨这个淫妇。那十七章的十六节，回到十七章的十六节，他说呢，他说使他呢忍怒刺身。所以呢，就一个女人的一个刺身肉体，这个是很羞耻的。那同样的，这一个淫乱的女人，到最后她也变成一种被冷落了，而且是被冷刺身的，很羞耻。啊，我们要讲这些，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用启示录里面的这个七个教会来看新妇跟所谓的淫妇，我们就可以彼此对照。得胜者是新妇，那失败者或是说淫乱的这些负面的，他是在讲这些大淫妇。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事实上淫妇他本来是使教会的。可是他失败，他跟世界上的王、世界上的国，他联合在一起。我们要了解到他的联合在一起，是用一种他坐在他的兽上，也就是说，就这一个十七章的第三节，我们要好好来论一下，他这个女人骑坐在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的兽是指谁呢？如果他跟这一个第一节来看的话，都是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 所以朱红色的寿，也就是那个重水，应该可以两起两个可以在一起讲。那个重水是谁呢？我们可以从那一个第十五节，十五节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银户做的重水，就是呢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哎，所以多民多国多国多方，这就重水。那么那个兽呢，兽就是那一个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那一个王，他有十角就十王，哎，而这个兽是七斗十角，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女人是宗教性的，而呢那个王那个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政教联合。其实我们从众这一个教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天主教就是一个政教联合的合一的一个淫乱的夫妻关系。这个一般的基督新教都会说，这里的大淫妇就是指天主教，殊不知他所称为的这一个天主教是罗马天主教的那种教皇，就是所谓的大淫妇。其实基督新教也是一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说一样就是一样，原因是什么？他们都是基督，成为基督徒的基督教会的，可是基督新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其实他们大同小异嘛，他们的教义上是大同小异的。第二个，他们的组织形态他们是一样的，都有所谓的总会，最高机构在领导的，你不听这个总会你就被开革，就被杀掉了。哎，这种机构这种情况都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今天我们称为所谓的基督新教，它只要有既带着所谓的类似总会那一种机构机制的那种组织形态的，我们就可以称为它是已经完全跟世界的王没有什么区别。那你的证据在哪里？我有证据的。第一，以色列民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要求跟列国一样，要设立一个王，以人来做王，来统治他们的这一个以色列民。所以我们说列王时代事实上就是以色列民俗化跟世界一样的这种组织形态，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组织的形态。第一个，一定有军事上的特定的一个常规军，所以扫罗王他带领他的常规军出外征战。在过去没有这种情况，四世时代的那时候的以色列民根本没有常规军。那现在呢，他们以王为他们的王，那么这一些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奴仆，那这些奴仆呢又就把他们的子女呢被当奴役一样的被派出来当成这个战士，来跟随扫罗王去征战。再来，你要跟这个王来纳税的，王要什么你就要能给，要给他的，因为你是他奴仆。这个王他已经变成了大祭司那样的一种职分，他可以到圣殿的里面类似大祭司那样的来教导这个百姓。原来教导百姓是大祭司，现在这个王成为大祭司那样的职分，他也可以像大祭司那样的成为审判者，来审判他的选民。他已经有一个政治的而且军事性的，已经变成另一种所谓的内政上的一种审判官，也成为宗教上里面的一个教导者。这三部分，这就是以色列民进入的列王时代，而列王时代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总会的类似这样的制度，它是层层负责的，一级一级上来的，那整个的一个教会都被控制在总会上面，也等于说当初的以色列民他一定要受到当初的君王所控制的。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说第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当所谓的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成为改革中新教之后，事实上改革中新教影响最大就是在所谓的政体上的改变，也就是国家教会。那么英国的国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的，但是英国就成为一种国教，他信的是所谓的信公圣公会，国王就类似大祭司一样的，他来统治这个教会，国王有最大的权威。同样的，当霍布斯他引用所谓的我们说的那一个马基维诺的君王论之后，他更主张地上的国王的统治者他可以统治教会，而教会要服在他的底下，你完全要听他，这个也就是一个国家教会。这种国家教会的形成在今天的大陆学的最像，因为大陆今天就是国家教会。我们说这一座教会它事实上它就是列入国家教会里面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三自教会。这种列入这一个国家教会的这种三自教会，它本身就是大淫妇，你进入到这种大淫妇里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牵连。我不客气的讲，今天的很多人不了解这种严重性，他还要救这些正式教会里的人啊，不要被杀掉，不要被污秽的话，你就赶快逃出来吧。哎，他们这种有组织的这种情态的话，他不可能会听你的，他只会杀你。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不要那么样的幼稚，那么单纯。我已经七十岁了，我所经历的真耶稣教会，我们是三代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哎，这三代的真耶稣教会，我们从它里面的内部外面，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摸清楚了，也经历到过了。他们这样的教会就是大淫妇。我先接着讲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大淫妇，包括旧教新教，只要它具有跟国家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组织态势，它本身就是大淫妇。它最大的一个功用有两个，第一个迷惑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第二个他一定要逼迫这个圣徒杀害圣徒，这是他两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哎，迷惑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第二个就是喝醉了地圣徒的血。那圣经当中都用喝醉来形容，喝醉。第二节说他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第六节说喝醉了圣徒的血，把这个血当成酒一样喝下来。他是个施杀者，他把那种认为杀害圣徒，认为是他们是非常的怎么样呢，敬虔，好像他喝主耶稣的血一样。事实上这种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讲了，时候要到，凡是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不是把你们赶出会堂而已，赶出会堂那是第一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了，凡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那这些把这个教会这些使徒或是门徒把他赶出教会，而且呢又杀这些使徒教会信徒的人是谁呢？ 是信真神耶稣耶和华，又所自称是所立法的这些犹太人。但是主耶稣称他是这个世界，而他们的王就是什么？撒旦，这世界的王。这种犹太教，他成为这种犹太信堂会堂里面的人，他对所有不听他们的一切赶出去。再来第二个，他会杀害这些人，而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神啊。也就是我们说，如果就新旧教来讲的话，就是西班牙的那个所谓宗教异端裁判所，杀了好多个所谓的反对他的。那新教有没有？新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哎，也是杀害这些不听他的，也有所谓的异端裁判所。那我们说，中共现在呢？中共也是一样。他监禁杀害了多少个所谓的信徒，都一样。他们总以为他们是为他们的神热心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这些道理，你就要了解到说，今天你受的逼迫是小事情，被赶出会场了，那真的是小事情。你有没有预备好？他要喝这些圣徒的血，把他喝醉了，好像喝酒一样，当成一种享受嘞。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我们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成为基督徒，你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你的生命、财产、你的一些幸福，绝不是在这个世上。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最不幸福的人。我再讲一遍，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世人的幸福是什么？十八章的，哇，当初他们跟这个大巴比伦城，他们在那边贸易来往啦、啊，哦，他们在那边呢奢侈宴乐啦、啊，他们是最幸福的。相反的。这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最不幸福。所以如果想要在这个世上幸福平安无事，那你真的是不要做基督徒，你赶快去做这一些人，你反而不会两头落空。再来，我要跟大家讲大淫路的两个大特性，刚才我已经讲了，它是淫乱跟杀害。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淫乱是什么淫乱。如果就是七十八章来讲，这种淫乱呢，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奢侈有钱的，就系列的角度来讲，真正的偶像神明是什么？不是可看得见的这些偶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连外邦人他也认为说偶像不是神明，偶像不过是一个神明的象征。所以如果说哎呀，这里在讲的淫乱就是说他们去拜偶像啦，拜可见的偶像啦，哎呀，那就是天主教啦，天主教拜可见的偶像啦，圣人啦等等啦，他们认为说哎呀，那是指天主教，太幼稚了。连这个人的外邦人他都看得出来的，我们还要说这是奥秘吗？所谓的奥秘就是说，你除了有圣灵启示，你除了你如果真的能够了解他的内在的含义，不然那个大淫路说他的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很奇怪，那他怎么变成奥秘的一个大巴比伦？因为他们就第十八章的第三节就可以先清楚写在列王被他邪淫大怒的酒，邪淫这个淫乱就是淫乱大怒的酒倾倒了， 那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奢侈太过，就发了财。奢侈太过就花了财，这里有谈到财跟奢华。如果我们注意到去看的话，奢华这个字啊，它很特别。那个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奢华这个字在那个原文的话是 Sreneo，这本来是指一种非常安逸，因为很安乐，所以会演变成它是一个很荒淫。而花了财就是指他很有钱。耶稣在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知道这世上的这个荣华富贵是撒旦要迷惑基督徒，这些奢华富贵的这些事情是成为今天基督徒最难克服的。而今天的教会成为一个奢华富贵，就像老底嘉教会一样，他自以为很有钱，什么都不缺，其实他是非常的贫穷，在此来看。因此我们说淫乱，它有两种含义，一个就是宗教性的，一个就是属世性的。宗教性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淫乱，它跟所谓的邪术它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里面，我再念一遍哦。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在地上，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里的邪术，注意哦，邪术这个字，好，这个字呢？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邪术。所以起初有出现这两次。那么地上的这一些兽国里面的人，以及呢这一个所谓的大巴比伦城，都是在搞邪术。什么是邪术呢？它这个原文里面 Pharmakia 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医药。好，它从古代来讲，当时候的古代的原始的那一些宗教，我们一般称为巫术。古代的巫术都是用医药来治病，所以医药跟巫术它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城它在强调的，它在搞医术巫术，它跟医药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今天的整个教会，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天的整个的所谓的基督教会开办所谓的所谓的医院，他搞的是在讲什么巫术。如果好好去查中国宗教的三大主要宗教，所谓的儒教啦、道教啦、所谓的佛教，其实呢这三个宗教里面的背景根源都是呢都跟巫术一样。我没有时间再好好把它讲，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专门来讲。这三个宗教事实上它最根本原因就是巫术信仰。 而巫术伎俩是跟医药医术是连在一起讲的。今天的这个世界整个的一个形态里面，表面看起来它好像说医院啊救人啊，事实上它是害人，害什么？害人灵魂，救人身体，害人灵魂。我再讲一遍，表面上是救人的身体，它实际上是害你灵魂，害得你七七头龙完全离开神。这就是所谓的医院医术。而这个大巴比伦城也是成为一种万国都被他的邪术迷惑了。万国都被大巴比伦城的邪术迷惑了，那么万国也被这一个淫妇，就是所谓的背叛的教会迷惑了。他怎么在讲这种事情呢？好，我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在解释圣经，认为说这个大淫妇或是说大巴比伦城，像巴克莱他就认为大淫妇就是罗马，那么大巴比伦城就是罗马帝国。不过他这种说法真的很他用很多很多的资料，把十八章里面有关于写描写大巴比伦的都跟罗马连在一起。确实启示论里面他是用大巴比伦来影射当时候的罗马，没有错，但大巴比伦绝不是在讲罗马，而是在讲罗马的那一种风俗习惯影响了当时候的教会，以至于这个教会跟罗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风俗习惯政体联合在一起。你要讲这样子，你不能讲说那个大淫妇就是罗马，而那个所谓的大巴比伦城就是罗马帝国，怎么自己的帝国去杀害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罗马呢？这很荒谬。因为第十七章明明讲这个十角跟兽要恨这一个淫妇啊，那很多人都在描写那个所谓的七头十角兽，他们也是在讲那个就是罗马，那么这个所谓的七个王啊，他们在讲说哦，那个就是指罗马皇。其实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圣经用这种角度来看的，就是说整个的基督教会的历史来看，基督教会跟罗马那一个所谓的帝国的联合以后，是因为他的那些基本教育信仰是采取希腊罗马的这一些哲学宗教信仰的。因此我们如果一般的人来看的话，他们已经清清楚楚的基督教就是所谓的基希腊罗马的一个变体宗教。好，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可以，因为我今天的大的负担不是在讲其他的，我要讲的是说第十八章的第四节，以及呢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第八章的第四节他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他要从那个城中里面出来，你要从那个城里面出来，这是引用谁呢？引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二章第十一节，你要从那边洞里面出来，你要跟他们分别。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十一节，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勿要自洁。离开巴比伦，免得跟我们沾染那些不洁净的物。他引用这一段，在这段新约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在讲。我们再看这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他也引用这个。哥林多的后书，他谈到教会不要跟这些人来联网，来联网。第六章的第十七节，又说你们要误他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说那你们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从他们中间。这个他们，他在以赛亚那边是指巴比伦，要从他们当中出来，要分别。你不分别的话，就会被沾染不洁净。那你不分，那分别不出来，我就不收纳你。反过来，你就是收纳会被收纳，出来吧，出来吧，跟他们分别吧，不要沾染不洁。保罗特别强调，不是要救他们，是从他们中间出来。出来以后，你能够分别为圣；不出来的话，你就被沾染不洁。这是我第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今天能够逃离这一个巴比伦城，你就有救。你不逃离，不分别，还想去救他，连你命都没有。第二个，我们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我用这个来做结束。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那这个是引用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六十三跟六十四，耶利米先知在预言这一个大巴比伦的结局。他在五十一章的六十三跟六十四，他也是用这样的讲。五十一篇五十一章六十三跟六十四。六三，你念完了这书，就要把一块石头拴在树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亚威所要降以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他根据的是这个，巴比伦也是一样的，被绑在一个石头上，然后把它沉在这个海中。这个大魔鼠的这个事情，把它绑在一个人手中，然后把它丢到海里。主耶稣基督也引用过，主耶稣也引用过，用在谁呢？用在那一个教信主耶稣的一个小子身上，让他跌倒的人，他的罪太大了，也要这样子把他用大魔鼠绑在他的颈上，扔在海里，扔在水里，就在那里呢。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第六节，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第六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魔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沉在深海里。信我的一个小子，你让他跌倒。信我的一个小子，你让他跌倒的罪恶呢，非常大。 倒不如把这个大魔蛇拴在这一个人的颈上，把他沉在海里，使他不会再犯罪，不会让人家跌倒，倒不如这样子做。所以呢，这一个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类似的，我们看一下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四十二节，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上一次第九章，对不起，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四十二节，马可第九章的第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魔蛇拴在这个人的颈上，扔在海里。倘若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缺的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里，入那不昧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然后呢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灭的，火是不灭的，虫不死火不灭，这是讲到地狱里面的可怕。好，这里在强调说，如果你叫信主的一个人跌倒，也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他会迷惑人，或他会让信主的人跌倒。什么人跌倒？一个小子。什么是小子？像小孩子，没有属灵知识，不长大成熟，随着异教像那样的风来吹，他就被迷惑了，飘摇飘动。所以如果我们的灵性还是像小孩子，我们的心性很不定，听东听西的就被迷惑了。虽然你是信主，但是会被摇摆，会被弄跌倒。但反过来，这样的教会是让那个信主的那一些小孩子里面跌倒的，最后神要的刑罚就是要把他像大魔鼠一样把他扔在海里。所以跌倒的人也好了，或是被跌倒也好了，这个都是灾殃。但我要讲的就是今天就有这两种人，他不是让人家跌倒了，他就是呢被人家跌倒，都不要做这种人。今天的那个教派，他不是让人家跌倒，不然的话就是他这种里面的人呢，被迷惑，然后呢也被跌倒。那主要是叫我们要好好看顾这些信我的这个小孩子，要好好的来疼爱他，来照顾他，因为他还是小子嘛，那就要好好的去帮助他。他说如果有100只羊了，你就要其中有一只羊说迷失了，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把它找回来。所以呢，有的人是让信我的一个小子来跌倒，因为他认为他是在天国里面，他是要当最大的啊，当最大的他就会让这些小子们跌倒。那意思说，不是我们要去服侍人，要去把那一个可能会被跌倒的那只羊，你要把它救回来。意思就是在讲，他对这个小子他有两种看法。当时的门徒认为说，他要做最大的，大家都要服侍他，对啊，对他好像奉承一样的，对他说好话。你一跟他讲坏话的话，他就跟你对不起啊，跟你翻脸不认了。你一跟他指责啦，你跟他说不，他不对了，哇，还得了？我最大，你还敢说我不对？难道他对这些所谓的小子的这些小子的人，他的看待是什么？你们这些小子们呐，你们就是要听我话，你们都是听我的来服侍我。那耶稣说不是，你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你们不能进天国。你们如果不谦卑像小孩子的话，你就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 哎，那如果你们好好去接待像这样的小孩子的，哎，你们就接待主耶稣。那反过来，如果你让这些信主的这些小子跌倒的话，那你的罪恶很大。那以下底下耶稣就在讲到要去寻找这些迷羊。我啰啰嗦嗦讲这些是要告诉什么？在教会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两种极端，他就要做大，而不是好好去寻找迷羊。而这些迷羊在哪里呢？本来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我说是真的教会哦，不是假的，哎，是真的教会啊，不是假的哦。我们不要弄错了。而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啊，因为这个小子他不会分辨，很容易迷失。那我们教会里面就要好好去寻找他，啊，私底下首先要去规劝他，啊，如果他听你，在第十八章的那个第十五节，如果你的弟兄来得罪了，犯了罪得罪了，你就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啊，他如果听你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第二个十六节，他如果呢不听了，再给他一个机会，带两三个人，那做见证。他如果再不听，第三个机会就是说，你告诉教会。当然，教会也要去劝告他。啊，如果第三个教会连到教会都不听了，把他看成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很多人会引用这一段，但实际上真的在做吗？为了挽回有三次，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他非常尊重这样的小孩子，这样的性质的小孩子，哎，让他一次一次再一次，这三次的表示说非常重复了，来爱护这样的一种，让他呢，哎，可以得到回劝。可是如果他都不听，最后怎么办？那还得有一个孙辈，就看成外邦人跟税吏。好了，所以我说第一个，我说讲的是要从当中里面出来；第二个，不出来的话，这种就会跟他一起灭亡，而这个会让人家跌倒了这个大巴比伦城，我们很多人都看不清楚。教会做这么少吗？教会的人数这么少，怎么成为一个教会？我告诉你，启示录就在讲，甚至于那个所谓的那个称为高尔的这个妻子的，他们最后最终的命运都是被杀掉。教会当中里面，他们常常是遭遇到这样凄惨的结果，就是人来讲，他不配合。为了信仰，为了神的诫命，干嘛要落到那种地步啊？太极端了。很多人说不要极端了，但如果圣经里面就是这么写，啊，反正不极端，反正不好。所以看什么叫做极端呢，啊？我今天的最大的这一个话就讲到这里啊，但愿神能够帮助你们。我从十七章到第十八章，今天的所谓的教会，谁是真教会啊？我跟你讲，真教会不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在真教会里面，在这个地上没有名称的了，跟你讲的。你一挂上了那个名，你就死在那个名上。名称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随时都可以变。问题就是，今天的人很喜欢到一个很有名声的这个教会， 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跟他们同工啦，坐在一起啦，在那边敬拜神。人很喜欢这样做，他要和情，一般的人。可是圣经叫我们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一个城的里面出来啊，免得你跟他们一同遭祸，免得你跟他们一同遭祸。你本来没有罪的啊，你干嘛要那个怎么会遭祸？因为你在里面。这个情况就好像索多玛城一样的，神要叫罗德赶快逃出来，那罗德很迟疑啊，哎，天使不得已啊，就把他拉着他的手啊，强把他拉出来。可是拉出来也没用，哎，身体出来了，心还是在索多玛。所以罗德的妻子就是身体出来了，心还在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身体出来了，他心还在里面。哎，我希望说不要就身体出来，心都要出来，免得你跟他一起招呼。好，我就讲到这里。阿们。
阿们。诗歌。我们唱六十五首，不离不弃真门徒。哎呦，断掉了，有点紧。Thank you.